那么老子也讲到啊，说是良苦生长乐趣，这种良好的很会做生意的这个生意人，他生产啊，好像他货物很空虚，即使他货物充实的很。那么君子的圣德，君子之人有这种啊圣美的德行，圣大的德行，但是他容貌表现出来好像一个很愚痴的人一样的。容貌落矣，那么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在老子道德经里头啊，从前面一直找到后面，没有找到这两句，没有找到，或者一时疏忽还找不到啊，但是已经有详细的，那就用练的，干脆就练啊，那练过一遍，结果还是没找到，那不晓得这个他。这个苏超的作者戏法大师，他是从哪边说这个录出来的，或者采取里头的大意另外编成文句也不可了知哈。那么这个或者是自己疏忽了没有查出来，不要怪人家是吧，这个都有可能性嘛。另外观文书则弥勒，亦可知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出在《法华经》，文书他就做了颂，这么说：说最后燃灯佛，时有一弟子，心常怀懈怠，贪着于名利，求名利无厌，多由足信家，既舍首席颂。会望不通力，以是因缘故，后之为求民，欲行众善业，具六波罗蜜，其破当作佛，号名曰弥勒。然后在楞严经，弥勒菩萨他也说了：我从登明佛时而得出家，心中是民，好有足信，而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是定，历劫以来以此三灭是恒沙佛，求是民心邪灭无有，至燃灯佛得成无上。这两段我们就说一下。在法华经，文殊菩萨他做了一个记诵，这么说：说最后燃灯佛，当时有一位的弟子，内心常常怀着懈怠啊，贪爱执着于这种名闻利养，寻求这种名闻利养，内心没有满足，他大多都是由行为足信之家，那就抛弃舍弃他所学习所诵读的经典，他就荒废忘事不能够通达流列，因为这种因缘的缘故呢，所以就把它称叫做，把它叫做求名啊。但是他也是修行众多的善业，也具足六波罗蜜六度啊。那么其后当作佛，他后来也应当会作佛，就把他称作弥勒。就是弥勒佛。在楞严经，弥勒菩萨他也自己这么说：说我从登明佛的时候能够出家，这个内心就是重这个爱重世间的这种名乐，爱好游行足信家，这个时候世尊就教导我修习唯心是定，所以历劫以来以此三灭就侍奉恒沙诸佛，求世间的这种名闻的心就邪灭没有了，都完全灭除干干净净了。 到了燃灯河就可以成就菩萨这个渠道，这个叫做观文殊则弥勒亦可知矣啊。超文就引两段的这个经文来证明这两句的意思。然后书文他就继续说，况名实无当贪求何为，名实无当贪求何为啊？这个就出于造论哦，深造大师所出的造论啊。他这个就说到这个造论，他就说，那么这个超文所引的，他还是择录，择录。等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全文念给诸位听，先把这个择录的文念给诸位听哈。这个超文他就择录这么说。造论言：悟当当明之时，明无得悟之功，是以明不当学，时不当明。这样子啊，这个就是他揭露的。那么，假如全部的文原文是怎么样呢？啊，它是出于造论，不真空论第二，不真空论第二。造论当中又有分成等于几篇啊，它属于第二篇，叫做不真空论啊。里头它的原文就这么说：胡以明求悟，悟无当明之时，以悟求明，明无得悟之功。说菩提的法理支持，以明来求这个实物，实际的这个物体，这个实际的物体没有当明的实质，没有衬合这个虚名的实质，以这个实物来求这个明，明呢没有得物的这种功用啊。那么这个寒山大师的造论的略说，他就有解释说，这个就是用假名解释非有非无的情形，以名求物，以这个名来求物，如同夫木木头、稻草、地、龙等等的海物，难道有真的稻草、真的龙等等来当他的名吗？说我们嘴巴说木，嘴巴说贼，难道真的木头来了吗？稻草跑过来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你说龙，龙真的来了吗？没有啊。这个叫做以明求悟啊，以明求悟，悟当当明之时，然后进一步以物求明啊，以物来求明，如同这个招火呼兵，以物求名哈，招火呼兵，说我们嘴巴说火，嘴巴说兵，难道有实体的寒热，或我们嘴巴都烧掉了，或这个面角都冰冷得好，冰冷得很了？没有，我们说嘴巴说火，也没有真的火来烧我们的嘴巴。我们说冰，或牙齿也不冻的，这个都受不了了，不会。所以就足以了之，明时无当，明时无当这种情形。所以了，明既然是虚假，贪求就没有利益了，贪求就没有利益。好，那这一段我们就说过去了，我们再看弘一大师的注解，他老人家就很简单几句话啊。此第二十一章圣明后，后明之人不为无益，而且生有损业。这是第二十一章，就是啊，未尝的 来显明显示出说明恶名之人 爱好名声的这种人不但没有利益，而且深深的有所 损害、哦、深深的有什么损害，为神之佛而在其佛、哦、这些这个造业受苦的果报、哦、业报流转就在后头，所以是生有损业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章。佛言：财色于人，人之不舍，譬如刀刃有密，不足一餐之美，小而视之，则有割舍之犯。这一章的章题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财色招苦，贪财贪色就会遭到这个苦的果报。我们得先就这书抄来说给诸位听。佛言：财色于人，人之不舍。到这里就先讲到法，先讲到法，然后譬如刀刃有密，一直到最后这个就譬喻，其次就是譬喻。我们先说明这个法。佛言：财色于人，人之不舍。财色就是五欲当中的两种，财色名食睡，这个就是五欲，五欲当中的两种。那么这两种啊、哦，它常常能够狂偏迷惑一切凡夫愚痴的众生，使令他们升起贪爱执着之心，自食而不肯舍弃，所以叫做财色迷人，人之不舍。譬如刀刃有密，不足一餐之美，小而视之，则有割舍之犯。这个就是譬喻。譬如刀刃，刀刃是譬喻三界的福彩，生死的世间，这个就是刀刃，刀刃就是譬喻三界的福彩啊。来，宝宝听说了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福彩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，三界都不安稳的，不安稳的啊，就好像处在我们人处在火在燃烧的房子里头。正在燃烧的房子里头，我们就赶快求处理咯，不求处理就会被烧死掉。在三界里头，无安的情形犹如火柴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，众多的这个苦恼都充满在其中，甚可令人怖畏哦，所以要赶快舍离哦。所以这个刀刃就比喻三界的福彩，生死的事情。有密，这个密，密是什么？就比喻财色。不足一餐，不足一餐就比喻财不能称一生，色不能治一时。您贪爱这个财色，这个财不能够这个称和你医生来受用，这个色也不能到达一个时候，色欲的这种享受也不能到达一个时候。那么小而视之，小而视比喻凡愚，凡夫愚痴的众生，这个视视就是比喻贪爱不舍。哦，小儿刀头有密呢，他赶快用舌头去舔摸舔摸、哦、一直贪爱不舍，哎呦、哦、舌头割掉了啊，好疼啊、哦哦、是吧？则有割舍之患，割舍比喻什么？上生王家，坠入山途， 这个就割舍吃饭哦，是比喻这样哦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啊，整个家庭都灭亡了，而且你将来还要堕入三途去受无量的苦报。所以哦，我们假如常常能够做这种的观法，自然能够疏财运色了，我们对这个财物就能够疏远，也看淡了啊，能够疏远了啊，对这个色欲也能够远离了，绝对不贪着了。所以哦，在大智度论，他就喝草啊，一个五欲，他说：哀哉众生，常为五欲，常为五欲，求之不已。知无欲者，得之转去，如何欲心，其愿转次。无欲无乐，如果虐国；无欲争争，如鸟尽乐；无欲害人，如见毒杀；无欲无食，如梦守达；无欲不久，假借虚语。如即时佛，自然离佛，贪着五欲，过受三途无量苦恼。这个就是说，哀哉众生，值得哀怜的众生啊，常常为了财色名食睡，或者色声香味触这五欲了，他就一直的追求的不停呢。那么这个五欲其实是怎么样啊？你获得了啊，或啊，你这个心转变更为剧烈，你越得到它，越想要得到，那就好像火或又添上新柴，这个火焰就越来越炽盛，一样的情形。无欲没有这种快乐啊，没有安乐，就如同火啊，那这个枯苦，无意会增加斗争，就好像许多鸟在竞争吃肉一样的。无意会害人，好像你踏到了毒蛇。无意是没有真实，就好像在梦中所获得的都是虚假的。无意是不条，只是假借虚臾而已。就如同即时佛，石头的佛啊，一发作马上消失了。那么世间的人一次迷惑颠倒，却贪着这个五欲，后来就会说三途无量的苦恼哦。好，那么再次啊，这个超文里头啊，但又引到这个杂物含经有一段啊的这个公案。杂物含经他就说了：无垢比丘，世间美色在于一处，做种种歌舞伎乐戏笑。有人遇事敷衍，汝当持满钵油与诸妓女通阔，此一杀者拔刀随破，若失一滴油，即断其命，而彼是夫自见其或有拔刀者，常作是念：我若有一滴，常且当结我头。那么唯一心系念油钵，虽于种种美色众中徐步而过，不敢顾盼。若有沙门一提心念，不顾声色，真无地址，随顺教草。这一段什么意思啊？这一段说，佛陀告诉比丘，说世间有这个美色，在一个地处，他就做种种的歌舞、伎乐、戏笑啊，在那边唱歌、跳舞、戏笑种种。有人就告诉师父了，说了。有人一个告诉师父说，师父就是 告诉另外一个人这么说了，
你呢拿着满坡的油哦，满坡的油哦，好，拿着满坡的油，好，在诸多的妓女当中经过，好，然后使令一位稍草，拔刀就在你后边。假若你失去一滴油，啊，马上就断你的命。那么，这位的士夫啦，自己就看到后边有拔刀的人在后边跟随着哦，他就常常做这样的想念哦。我假若落了油一滴，当街我的头啦，我的头就断了。所以他就唯独一心训练所拿的这个油钵，比如顶在头上顶坡油，或者手拿着虽然对于种种美色这个大众当中，他却能够慢慢的习破然后就走过去，不敢了头弯过去看一看，去顾盼顾盼，他就不敢这么做了。假若有说门，也就是我们的出家洗头之人，能够一起训练，我们要一心一意，心都安住在道上，要一心行道一个一起训练哦。所谓的自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哦。那他就不会顾盼这些贪着这些声音哦，生尘哦，贪着这些色尘哦，他不如刹。能够这样子的话，才是真正随我的弟子，就真正佛的弟子，就随顺佛教的人了。他才是真正随顺佛教的人。那么这个都是喝茶色欲逃避色欲之法，喝茶五欲逃避色欲之法，这个非常好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弘一大师的注解。